这道经文是在旧约生命记第四章的一到十四节以及三十二到四十节。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了，你们都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法，比如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我们的神，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亲近呢？又哪有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守保守遵行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的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要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你要向他们传达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暗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第二部分是在三十二节的三十二节到四十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的？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来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眼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典章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在地上的日子，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圣经读毕，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由高等传道来为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幸福和顺靠。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唯有你是真神，没有其他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字，阿们。如果你手上有手机，那你可以用不管是怎么样的版本打开来，找到旧约的生命记，然后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可以一面听今天的正道的部分。从下周开始，你会是一个下周的主日会很忙，从九点钟如果有第一部分的崇拜，然后十点钟有祷告会，之后十一点钟还有聚会，还有其他的下午还有其他的聚会，鼓励大家十点钟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像我一样，你会比较熟悉新约的书卷啊，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生命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对是应该的，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新约旧约，我们是新约旧约所应许的人，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找到关于所有应许的 yes， 然后我们还有比什么更了解他呢？还有比什么听到他的声音更大的祝福呢？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些自己的读经的计划，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计划。那么我高等传道遵行的是 McChaney 的计划，是一位苏格兰牧师在200年前设计的，他主要是他自己和家人使用。这个计划是让你一年读完整本的圣经，每天大约四章，你大概会读一遍的圣经，然后新约和诗篇读两遍。整本圣经当然是合而为一的，因为最终的作者是上帝，上帝也不会改变，他在生命记等书中所做的应许都是在耶稣里面实现的基础。所以因此当我们如果我们每天都想更深入的认识耶稣，更多的爱耶稣，那么我们就要花时间来读像生命记这样的书，因为这个是整个旧约的一个基础。乔治阿塔斯在摩尔神学院教授旧约，那位阿塔斯教授就认为说，生命记是整本旧约的神学的支柱。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摩西在生命记中所宣讲的讲道部分，你无法真正的了解旧约。当然越来越了解耶稣的关键也是看到上帝的旧约当中的应许是如何一致的指向他。另外一位来自墨尔本的主教叫保罗巴克是这样讲的，他是这么总结生命记里的信息：信靠和顺服在因为要在基督里得喜乐，别无他法，只有信靠和顺服。很遗憾上周错过跟你们一起敬拜一起唱歌的机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其他的机会。这确实是一本关于通过耶稣基督认识和爱上帝的书，我希望到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你会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信息。这一整章其实是摩西在结束他对以色列的第一次的讲道，因为他们在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觉得我们试图是把这本书来去终结那些虽然有趣但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律法书，那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摩西知道他的死已经很近了，他也知道他所带领的那一群人固执又可怕，很容易错得离谱。就是这个以色列大军已经证明过他们自己缺乏信心，在他们本来在应该胜利中前进的那一刻，就像40年前一样，他们退却了。摩西正在鼓励这个下一代的人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他就好像是将军在动几天战争前的几天动总动员一样。当然遗憾的是我们知道摩西本人不会进入应许之地，而是在应许之地的前面离世。摩西在这一部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大家神自己显现而且说话。4章11节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诫，并将这诫记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要所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上帝是拯救者，因为他是拯救者，是创造者，他是他们的主。请注意信靠和顺服在这里的作用，即使在今天有些人也在犯这个错误。我在想有的时候如果上帝那里给我们一些规则啊，比方说遵守十诫啊，去教会啊，或者爱我的邻居啊，如果那么我的工作就是通过遵行这些规则来赢得他的认可，比如说通过的分数是50分，那么希望最后的审判当中我能过分数线顺利的通过。可这个不是上帝现在的运作方式，也不是那个时候上帝的运作方式。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需要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个就是上帝在人们开始遵守十诫之前还是之后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呢？他们是在对上帝和摩西的顺服是在埃及之前还是之后开始的呢？当你这么看的时候，答案就非常简单了。正如今天的文章所描述的，他们是在离开埃及之后才得到十诫。他们来到何烈山，也就是被称为西乃山，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救赎，这就是上帝呼召他们以顺服来回应的地方。老实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做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早期的章节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提到应该遵守上帝的律例和法律。注意第二节里面说的，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耶和华神你们的命令。你这些人，他们在即使被救赎出了埃及之后，他们仍然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埋怨上帝，可是上帝仍然拯救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在40年之后对下一代的人说你们要记得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你们要遵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一切的律例，就说这大国的人真是聪明有智慧，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和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在前所称名？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在遵守这些法律方面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好，但还是有一两个亮点。几个世纪以后，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是有一个高峰的，当时即使来自南方的十八女王来到这里的时候，亲眼看见圣殿的宏伟和宫殿的荣耀的时候，所罗门智慧许多的难题。描述他的那些段落的时候，也描述了当时这个女王的反应，她说她几乎没有呼吸了。这就是她当时对上帝通过所罗门所表达的智慧感到有多么大的惊讶。现在今天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应该这样。当然并不是说人们来到我们的教堂，来到我们的大教堂是为了来惊叹我们的建筑或者彩色的玻璃窗，这个不是人们应该惊讶的地方。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是没有家没有枕头的地方。人们看到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是我们有同一位神，他是一位不仅在旧约律法里说话，而仍然是在主耶稣里说话的神。所以让我们祈祷，我们也真的能够确实的成为相信主耶稣话语生活和品格的人，并且我们不仅相信这些话，而且能够活出这些话来。这样即使来到我们当中的无神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仍然可以从你的生活中看到神，从你的话语当中听到一些你有而我没有的东西。与我认识的一些无神论的朋友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或者阅读他们的文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很多人也是有来自有教会的背景，也去教会，尽管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会这样讲，他们之所以坚持来教会，是因为他们仍然看到教会文化当中的某些部分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好，这也就是吸引他们能够坚持来教会的原因。比方说有一个人就说啊，你讲的那些东西我并不相信，我其实觉得没有价值，可是你们的身上真的流露出一些特别的品格和吸引人的东西。早在2013年，人们就有些人开始建立了所谓无神论的教会，在那里你可以聚在一起唱歌，成为彼此的朋友。世界上很多地方，像格拉斯哥、伦敦、阿姆斯特丹、慕尼黑、温哥华，都有这样的一些无神论的教会。他们可以看见，相信上帝的人真的是对各个社区和健康有益处，所以他们愿意有这样的社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根基。他们，你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深爱的社区，所以这些东西最后基本上只是失败和死亡。我设法在悉尼找一个类似这样的教会，后来再找到说悉尼有一个无神论的教会，在 Redfern 的俱乐部，每个月那个在那个 Redfern 俱乐部的二楼有，可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启动，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它的核心里面并没有那个爱，并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也问过其中一些朋友说，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我的朋友就说啊，没有，那里面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需要回到我们的段落当中来，你从第十五节里面看到这个，这就是上帝的样子。那么任何人，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我们，都不应该试图抽离上帝，也不应该试图使用偶像或者图腾来崇拜他。 四章第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恐怕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者空中飞鸟的像，或者地上爬物的像，或者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辰，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没有人见过上帝，即使这一章里面讲到上帝面前真正发生的事是人们在何烈山，在西乃山，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见神，他们看到是被火乌云和深深的黑暗遮蔽住的山。所以不要去做那些别国做的事情，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要去仰望日月星辰来开始崇拜。在今天也不要认为说占星术和星座有什么力量，所以去找一个通灵者来向我们展示他们的神秘。不，十九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上帝将日月星辰是赐给我们，他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个人，为了个人的私利去追逐那些日月星辰。所以当你再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的语气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你几乎可以听见摩西说，我是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吗？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选择和挑战，是上帝选择了你，现在你选择上帝，他就在那里，你是看不见他，但是他有他的声音来指导你，来展示通往生活，通往生活的道路。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眼神中看为恶的事，叫他发怒。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和得维业的地上速速灭绝，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木石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所以上帝的声音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应该聆听上帝的话语，阅读他的圣经，对他的话语感兴趣，比早餐更重要。我们应该制定圣经的阅读计划，如果你阅读有困难，那可以把圣经当作有声的读物，在你去散步或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上听，因为只有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真正的面对上帝。所以我们从当中来看到了上帝的美好品格，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从生命记中看到真神的性格有如下的这些重点。第一，他是会说话的上帝，这就是我们阅读圣经聆听圣经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他所说的话，并深入的了解他。其次，他是位大能的神，他能够打败任何的国家，埃及、亚摩利人、巴山王，记得那个铁床是两米乘四米的人吗？按照那个的标准，就是六英尺乘上十三英尺，是一个特大号的床，那个睡在上面的是个巨人，上帝比那个人，比他的军队更有力量。第三，他是造物者，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木头，他做了石头，他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崇拜这些东西。上帝并不在木头、灌木、天空、海洋中，因为他创造的所有这些东西，他不想让我们崇拜这些东西。上帝创造是为了让我们的使用，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不可能通过他们把他们变成崇拜的对象来滥用。第四，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正如二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看到那种消极的嫉妒，这是一种完全适合美好关系的嫉妒。就像你我不应该容忍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孩子无视我们并转向其他人一样，我们会抗议，我们说不行的，你不能就这样离弃我们，然后远离。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是希望我们保持那种美好的关系，而不是让我们的心去转离他。最后，上帝是一位仁慈的上帝，尽管摩西在他的话中预料到人民不会做得很好，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个阶段，他们的历史充满着不顺服和拜偶像，甚至在二十七节里面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当中，你们的剩下的人数都稀少。 日后你们遭遇的一切患难的时候，你们必回到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当你我犯罪悖逆的时候，就像我们经常那样，我们一定要保证确信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他已经在耶稣里显明了他自己。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磐石般坚定的保证。所以每次我们转向他说，对不起上帝，我又犯错了，我又把他搞砸的时候，你和我都能够确信我们会得到饶恕，得到怜悯。另外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叫做是摘要中的摘要，总结中的总结，就是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神做出了应许，并且一定能够兑现。你有没有注意到第41节到第43节一些很奇怓的地方？这段的经文非常有悉尼风味的话题，跟房地产有关系。41节说，那个时候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中的一个，就得以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这些经文在这里做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是经文当中本章中最令人兴奋的经文。因为你一旦开始在城市中生活，即使那些城市只是过失杀人者用来避难的难民城市，那个建造已经开始了，你已经开始拥有了。就好像你有一块土地，我们为土地 浇筑水泥地基的那一天开始是非常棒的一天，承诺还会有更多，然后在浇灌带之上还会有更多的建造。我们开始到了第一部分讲章的最后的部分，上帝的选民就像看到那个地基被建立起来一样，知道前面有什么，因为他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现在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跟土地相关的城市，这只是一个开始，尽管这只是一开始，只是一个标志，但是这已经表明上帝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切，而且他做出的承诺他一定会持守。朋友们，这些承诺不再是跟房地产有关，不管是以色列还是悉尼的房地产，还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的房地产，这些的应许是关于天堂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更加的明确，因为主耶稣就是神，在他的死和复活中已经实现了这些应许。所以当我们阅读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应该感到鼓舞的是同样的一位神如此的有力的履行了他的承诺，来拯救你我每一个信任他的人。让我们听他的话，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记住在 Roseville，在悉尼，在周围的任何的地方，向我们的周围的人群来讲述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声音，他的大能，他的饶恕，他的怜悯，他的创造，都向我们展示了天国的美好。愿我们向周围的人群宣讲这样的美好。阿们。